咬破你的甜甜圈，
跨出你的舒适圈。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essie，
我是小夏。
接下来是
爵士佳人，发掘认识各领域的达人。那我们今天爵士佳人邀请到的这位来宾是年纪不到而立之年，但却已经经手过非常多知名企业的一名企业顾问。那他个人呢，对于顾问产业以及所谓的自由工作者，有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所以我们呢今天呢邀请他到我们的节目，好，我的好朋友静琪，
欢迎
、yeah ，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我是静琪。
好，那静琪，首先我好奇哈，刚才我们主持人有介绍到说你是一名企业顾问，那我想请教你一下，就是企业顾问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他的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我觉得企业顾问这个工作它应该要被再定义的更清楚，原因是因为大家可能对于顾问这个工作会有比较崇高的幻想，对，会觉得顾问好像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但我们如果从他做的事情来看的话，你就想象他就是提供咨询的一个角色，对，那顾问讲企业顾问，他就是协助企业解决某些问题的一个被咨询的对象，对。
所以企业会找你去做咨询，来询问一些问题，这样子。
对，然后如果以这个领域来讲，它就会被再细分成你被咨询的领域，好比说。有的公司它比较擅长的是资讯科技，好比 IBM， 那大家就会以它这个领域去找它。那我擅长的领域比较偏向是品牌和行销，所以依我们对外去自称，我们会说我们自己是品牌顾问，原因是因为企业会来跟我们咨询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跟品牌策略或者是品牌的经营相关的问题。
就譬如说，就是他是一个企业，但是他可能想要打造自己的一个品牌，那他可能一开始不太知道怎么去着手，所以就会向你们咨询怎么样去打造属于他独特的品牌，大概是类似这样子吗？
对，所以你可以把企业顾问想象成，如果你要以企业顾问去定义他，他可以是一个幕僚团队，那我可以去 A 公司找某个领域的幕僚进来，去 B 公司找另外一群专业领域的幕僚进来，对，他可以同时拥有不同的顾问，如果是一间大公司的话。
你是说同时有一间公司，然后他请不同的团队的顾问来给他们咨询？
可以，
同一时间。
同一时间，
因为你刚刚说其实每一个顾问他可能也有不同专精的领域嘛，那这间公司他可能也会有不同的需求，所以他可能同时会找不同的顾问来去找到属于他自己的解决方案，是这样吗？
对，可以这样子去理解。
那我也好奇就是说像你说企业顾问你是提供这些企业的专业咨询嘛，那平常的话你一般在生活当中你是怎么样去累积你的专业，然后还有就是你平常会做一些什么事情来帮助你在这个领域的发展？
以顾问来讲，就是他最重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解决问题，一来就是你要很熟悉这些问题的可能的背景，好比说我们必须要，因为我们解决的对象是企业嘛，就是在这个商业的环境，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培养商业的敏感度。对，那我觉得啦，大部分的人会给的建议就是你可能要定时的看财经相关的新闻，或者是对，当然就是那些商业的杂志，但我自己会觉得这个不太够啦，原因是因为回到我自己的背景，就是我的背景比较偏消费者行为、消费者心理学，或者是我还有跨传播领域，那我会觉得商业的发生很多时候如果是来自于人的话，那我要培养对于商业的敏感度，那我必须要先了解人到底他的行为是什么，因为商业的发生是来自于人嘛，
是，
那只有先了解人平常的行为模式，进一步我就可以有办法去理解他们从事商业行为的时候他们背后会怎么去想。所以我怎么培养，如果是我怎么培养，我处理的比较偏行销跟品牌，那我要最了解消费者，前提就是我必须要扮演好一个消费者。
哦、oh, ，所以就会开始去
消费。我很爱消费，
回到一个消费者
角色这样子。
我很爱消费，我很爱看广告。
嗯哼，
所以我的电脑绝对不会装 AD block。
哦，就是它有多少你就给它跳多少。
对，我不会去按 YouTube 的那个五秒钟跳出。
跳过。
就除非这个广告我看过了。
嗯哼。
对，要不然如果它是一个新广告，我基本上一定会看，因为以这种广告的操作，它会判定你可能对这个产品有兴趣。所以我的 YouTube 的页面啊、很丰富，因为我会被判断成我好像对任何
产品
都
有兴
趣，
所以我也有可能，我有收过跟女性相关的一些产品，
嗯，
然后一些动漫的相关的也会收到。然后像一些车子相关的广告我也会收到。
哦，所以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你都会留意一些品牌他们的操作，还有像是广告的手法，然后你自己也会扮演就是消费者、嗯、然后就是真的去亲身体验这些品牌他们在你身上创造出来的效果吗？
它有好有坏啦，就是我如果在逛街的时候，尤其像逛百货公司，唉，有时候就会觉得啊，好像在工作、哦，就是
脑中自动的去想一些工作相关的。
其实久而久之就习惯了，因为你就是置身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很爱 window shopping， 就是我很爱没事就进去逛街。
那这样你会不会出去外面，然后逛逛，然后就很难出来？
会很难出来，但。我其实不是这么花钱，
你会去观察
跟研究嘛，
我会去体验消费行为，但是到花钱的那一步我可能就停住。但以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来讲，那也要那个产品够吸引我，我才会花钱嘛。
嗯，
所以你们大概也知道说有很多的行销操作应该都有一点点问题。假设我是他的目标客群，那前提是建立在我是他想要卖的对象。
嗯，
那为什么我逛完之后我居然没有买？
哦，对
对，所以那也是另外一个我们值得去思考的问题。那就不用说，如果我不是他的目标客群，那我没有买就很正常。因为如果到最后我买了，那就代表他的沟通有可能也出了问题。
嗯哼，但其实他这样子是赚到了，
是以赚钱的角度是赚到。可是如果你以广义的他对整个大市场的操作来讲，那就代表他在广告或者是宣传的资源投放上出了一些问题。
哦，就其实他并不是那么精准的行销。
对，
嗯，了解了解。Okay.那我听说你去外面逛便利商店可能也会逛很久是吗？
我其实最爱逛便利商店是没错，尤其在台湾啊，台湾的便利商店它的密集度 很高。
对
对
啊，真的是就一个路口、哦、可能十字路口、四个转角 有三个转角都是便利商店。
其实便利商店的行销操作是非常非常极致的。
嗯，
对，因为它基本上他沟通的对象就是大众。
嗯，因为我听说好像是他连什么动线啊东西摆在哪里其实都设计过。哎，
对，如果你们有去注意就是他的牌面每天都会变。
哦，你说的是就是你一进门然后他摆出来的那个样子吗？
对，如果你们平常每天都会去饮料区，那个叫新鲜冷藏，
就是有鲜奶啊、豆浆那些的。
对，豆浆那一区，如果你有去观察的话啦，你会发现它的牌面今天放在最左上角的那个东西，然后可能会两三天就会换。
哎、欸，有哎、欸，其实我每次去我都很困扰，因为我想要找我想喝，我每次都要全部，对，我都要全部扫一遍我才找得到。
对，有可能他会换位置，也有可能今天某牌豆浆好了，他可能有两个牌面，但隔天居然有三个牌面，就是三条。
嗯，
有时候是两条，有时候是三条，有时候是一条，然后有时候他放的位置又不一样，这其实背后都是算过的。
哦，
对，那如果你观察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开始先好奇，就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个人是对这件事情蛮好奇，所以我就会盯在前面稍微看一下，那就哦好，然后有可能今天我也没有要买任何东西，然后就进去走一下，所以我都会把自己比喻成我比较像是店长的巡店，对，就是我会开始去逛，会去看他们的活动有没有变。
嗯，所以你其实把日常生活当中跟工作其实融合的蛮好，在很多平常的生活当中，其实你就在这些经验当中，你都去累积自己对品牌啊、行销跟企业顾问这些专业的一些经验。
然后你会觉得这是好事吗？
我会觉得
就是无时无刻都不在工作的这种状态，
一来是兴趣啦，
就其实你也喜欢这件事。
对，既然叫兴趣的话，就是你会觉得乐趣在。
嗯。
那个乐趣在于、哦、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被那个，尤其是饼干啊，
对，
饼干不是常常会说哦某一个品牌然后两包可能打几折，
有有有有有，
然后如果其他的品牌可能三包打多少折，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回到我们消费者的那一个决策的过程，是说我今天如果只是想要吃饼干，没有任何品牌的偏好，那你一定是会买到一个最划算的嘛、
哦、
对啊对啊，
我啦，我自己会想要买到最划算，当然有人是有一种消费者他是会想要最不麻烦的、
哦、对，其实像我啊，有时候我就是哦，我就很想吃，然后我又觉得啊算了啦，然后结果最后就是他只要有特价我统统都拿一包，我就会买了一大堆回家、
哦、对对对，那你有可能是比较有钱的那因为像我比较会想要买到最划算的，
嗯，
那你就会开始站在前面算了、哦、你就会算说哦这个一包原本单价是30块，然后他假设买两包他是8折，
对，
然后另外可能三包是77折，然后一包25块，然后就开始在前面算，最后你可能也会考虑就是哦我想要吃什么口味，所以你会进到那一个消费者决策的过程里面，
嗯，
对，然后最后你会再跳脱出来说哎那如果有一些人他是像刚才说到的喜欢的品牌都会各买一包的，那他们可能又会是怎么决策，你就会把所有人都想一次，然后就哦好，这个活动可能做得蛮好的，
所以你
是
说
这个活动可能做得很烂之类的、
哦、所以你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定价或者是折扣的策略，其实也是超商他把你导引到这样子决策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会让我们自己去算说这个品牌它是几件几折，然后这个是多少多少，然后我怎么买哎好像比较划算，所以我最后做了一个决定，
对
OK，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超商让我们消费者导进我们在做决策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手段，
可以这么说。然后会选超商是因为一来超商很近，
对，
然后再来就是超商其实它有品牌之间的角力存在啦、
嗯、
就是有时候这个活动是品牌想做超商配合，有的时候是超商强迫你品牌要做、
哦、
你要上架的话你要配合我，就要看到底是品牌大还是超商的权力大，
嗯嗯嗯，好，我觉得我们光在第一题、哦、近期就给我们的回答非常非常的专业，都很像在给我们上课，所以我想问的就是说你平常你身为一名顾问啊，你自己的专业形象是不是有一点需要刻意的去维持，
你说生活中吗？
对，
生活中也太神经了，就是不好意思，我讲的神经的意思是指我没有很喜欢做形象管理，我没有很喜欢做这件事情、
okay.
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件很累人的事，但另外是、嗯，好，你可以说我比较
随性
吗？比较，
还是
我要讲的是我比较自信一点，是
自信哦，不会因为这些东西而束缚你。是不是，
对，毕竟顾问服务它是卖知识的一个产业，
是、
嗯，
所以并不是说你穿得很体面，你就
是
很有知识。
其实还是要看你聊不聊得出一些有料的东西嘛。
对，这是我的想法，但是我跟一些前辈分享，他们就还是会说，可是有时候第一印象真的很重要，好比说你今天穿得很正式去见客户，
嗯，
跟你今天穿得很随便去见客户，就是那个观感会让人家会想要多听你讲几句话，
嗯，
或者是他会比较进入那个状态，
嗯，
对，那前提是在客户嘛，但我们刚才说生活中，我会觉得生活中我不会刻意的暴露我的这个职业、
哦、
因为有另外一个顾虑啦，就是我觉得以台湾的社会当中顾问他的位置是比较高的，
嗯，
心中的那个想象，
嗯，
就是刻板印象，你会觉得顾问好像是懂比较多东西嘛，
对，
那如果你刻意展露这个职位的话，有可能会带来一点点距离感，或者是关系就会开始变得有些微妙的变化，好比说你的朋友可能才刚认识的朋友，他就会任何东西都会想要来问你，可是这不是不是说我不想要被问，而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从一个很好比较健康的这个互动关系开始，当然还是可以从问答的过程中我们慢慢变熟，可是就会变成比较单向，他来问我问题然后我回答，
就一开始已经不是就是、像平常认识朋友那样子了，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你其实不是穿着，而是你的举手投足跟你的讲话是有一种很莫名的专业感会随时跑出来
对，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我不会太这么在意穿着，就是我也有观察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会觉得好啦，反正专业形象真的不用靠 靠打扮。
而且其实这样反而你可以稍微平衡一下自己跟朋友之间的距离。
对，你有想，你可以想象吗？假设你已经讲话有意无意会露出这样子的形象，然后你又
穿
得很，这样不是很神经吗？你是想要来跟我卖你的顾问服务，还是你是想要来工作，是不是？
反而这样比较亲民一点，这样子。
对。
OK OK。可是那像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如果当朋友知道说你是顾问的时候，其实就会跑来问你一些问题嘛。那如果说其实你在工作时间以外，或者说你下班之后有朋友来跟你咨询专业的问题，那你会怎么去处理？
我觉得他会回到几个比较本质上的，就是到底他来问我问题的动机是什么。
嗯，
我觉得动机很重要，然后所以他没有固定的答案，他就会取决于这个问问题的人他的动机是什么。应该是说我觉得他会回到人跟人互动的方式，
嗯，
让你感受舒不舒服，
是，
然后让你愿不愿意回答。
你的一重点就是说那已经不关是你的专不专业，是回到人身上，他有没有让你想解答他的疑问，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你们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是有人是很有目的性的来跟你问问题，不一定是专业问题哦，他可能好比早期不是会组电脑吗？有的理工背景的人，他可能对于一些零件比较熟悉，但他可能不一定是专家哦，但是他可能只是刻板印象会觉得，哦，你可能是
啊，你比较厉害，
应该会。
对，然后他就来问你，
嗯，
然后他也没有想要找你组的意思，因为找你组的话他可能还要付你钱。
对，
他只是想要来问你该搭配哪些零件。
嗯，
就有一种贪小便宜的人是配完之后他就会开始去寻找最低的价钱，
哦，
然后把它配出来。他也没有想要，因为你付出的专业照理说有所谓的咨询费嘛。
嗯，
对。
那如果你真的是为了要组一台电脑，
嗯，
那是不是应该要，就是你就这一次给我组，
嗯，
然后我帮你组完，你付我钱。
因为他毕竟也都咨询你了，
对。
然后他感觉就是说，只是把他想要的东西问到，然后就走了，然后再去找更低的价钱，再去比价。
虽然这样讲起来会觉得我好像很爱钱，对，但是我必须要说，这也是在顾问业或者是专业服务领域，
对，
就不止顾问业，应该说像律师，他就是法律顾问嘛。那医生你可以想象是健康顾问，
对，
其实他们都是专业服务的领域，其实在这个领域都会碰到类似的问题。
嗯，
因为大家知道你有这个专业在，那如果只要我的生活中遇到这类型的问题，当然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要去寻求解答嘛。
对，
所以你有可能身边有医生朋友，你一定会常常会问他说啊，我这个是不是什么病，
哦，就问一下这样子。
对，
可是其实殊不知 know how 它其实是一个专业，就是你该怎么做，或是你的知识取得，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对，那再来就会回到对谈的方式。
嗯，
你有没有办法让别人很舒服的愿意跟你分享这个知识？
嗯，
因为分不分享取决于我嘛。
对，
但如果今天这个对谈的过程很舒服，当然可以无偿的和你分享，
就反正聊得很开心嘛。
对，
那我就
他可以建立在，那通常这个谈话结束，好比我就会把它归纳成说，哦，因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嗯，
所以跟你分享这些东西
觉得 OK，
对，真的 OK， 不用收钱也没关系。
嗯，
可是如果今天他是抱有这种太强烈的意图，或者是他就是没有认真想听，只是想要跟你哈拉，哈拉不太适合找这些专业人聊他们的专业领域，因为他们可能会很认真的跟你回答，可是你可能会让他感受到你只是想要消磨一些时间。
我只是想跟你，
然后他只是就是随便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哎，我突然想到什么，他说，哎，你应该可能知道，我跟你聊聊，
对，
这样子 ，OK，
对，就是，通常会是。因为平常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都是接触到对这个领域 很有需求，他不一定有兴趣，但是他有需求，因为如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公司就会出财务的问题，或者是对这些人他真的是来跟你咨询的。
对，
可是如果是一般生活中，我会觉得这种问题就不是一个很好开启或者是建立关系的问题。
嗯，
别人会觉得说啊，我是知道你的这个专业是这个，然后好比我知道近期你的专业是品牌，那我来跟你聊品牌。可是我反而不太建议这样子，是因为你可以聊品牌比较生活面的东西。假设你跟好朋友去逛街，假设去买衣服，你一定是问朋友说 这件我穿起来好不好看，
嗯，
你不会那么神经跟他问说这件它背后的定价是怎样
定价策略
它合理吗，它是不是合理，
对对对，
我买下去会不会亏这样，
对这
或者是你不应该现在买，你应该趁打折还是什么之类的，
因为这不是正常跟朋友的聊天的问题嘛，
嗯，
其实我们也希望别人把我们当，就假设我们今天是朋友，
对，
我们就是以你一般跟朋友互动的方式，
不用把你好像放在一个高度，然后好像来平常来跟你哈拉的时候就来请教你一些问题，然后故意问你一些很难的问题，
对对对我们没有这样子对于头衔或地位的这种渴望，
OK，
对对对，就是它只是我的一个工作，那
嗯，
我个人在进到工作的环境我会尽可能切换成最专业，你只要问我问题我会尽可能的回答你然后帮你解决问题，可是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讲说我私底下不会暴露在穿着上或者是形象上不会暴露我的这个职业，是因为我也希望能有一段比较跟一般人一样的
健康的朋友关系
的交友关系
对,
对
好，
那如果你真的碰到朋友你强烈感受到他带有一点目的性来问你，然后他可能不是想要，就是他只是问完就走，那你会怎么处理？
嗯， okay.
你会跟他收钱吗？
了解，这是的确是一个刚才那个问题很好的一个延伸，是说假设今天这一个人他是有目的的来，
嗯，
我觉得使用者付费的确在台湾是一个必须要被教育的事情，
嗯嗯嗯，
是说，但并不是说我跟你今天回答完我就说，哎。欠我500块，对对对，
来500，
对我觉得这是很不道德，这那就代表你其实也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上来交这个朋友，
嗯，
而是说你就会开始去了解，他其实就会回到一个业务的过程哦，是说你会去了解说，哎，你最近是有想要创业吗？或者你最近是因为你的专案任务上面出什么问题吗？就是
你还是会去了解他的动机，这样
对对对，去了解你是。真的在这一方面上碰到困境，那如果是的话，我当然还是可以站在朋友的立场上，我们可以来稍微聊聊这件事，就我先明白你的动机，
嗯，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聊聊这件事，嗯，但如果他必须要耗费我很多的时间，就是他甚至会占到我工作或是生活的时间，
嗯，
那我们就把它转换成专案嘛，
嗯，对啊对啊，
你就来找我啊，我就照专案的方式开你价嘛，
嗯
嗯，
那如果你相信我的专业，然后你也听我的这个报价，你也是合理的，那我们就以工作的方式，我们可以在专案上我们是工作伙伴，但我们私底下我们可以是朋友关系，
嗯，
对，
就是说他也是等于说正式的获得你专业的服务，然后其实你也可以。因为这个是专案的一个处理，然后你也可以跟给他更全面的一个你专业的经验这样子，而不是说我们只是朋友之间的这个随便聊聊，那其实他可能得不到他完整的答案，然后其实你也会觉得说你没有办法帮到他你所能给的全部，那倒不如我们就真的好好坐下来，就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身份，然后你可以获得你想要的，那我也可以完全的去提供我专业的服务，那这样子会是比较健康的一个模式，
一来是他会让对方更重视他的问题，
嗯，
对，
因为如果今天是朋友的话，其实我给你的回答有时候你也不会那么认真去听，
就是，哎，问问嘛，
对，反正我也不用采用嘛，不一定要采用，
对，所以第一个你会更重视你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使用者付费是必须要被建立的一个习惯，
嗯，
对，就举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就是医生啊，就是我们大家都会有身体上面的一些毛病，
是，
然后就会私底下去问医生问题，可是你可以想象假设今天你的毛病是很严重，好比要开刀，你不可能私底下说，哎，你可以帮我开刀吗？
不可能，
不可能，一定还是要回到比较正规的流程去处理这个问题嘛，
是，
嗯，
对，所以你大概可以这样想象，那如果回到正规流程，你不可能去开完刀说，哎，那谁谁谁是我朋友，能不能不收我钱？
嗯，
也是
不
可
能
的，
对啊，
是，
对，所以我会觉得这样才是比较尊重专业。
那我另外好奇，就是说季琦为什么会想要选择企业顾问这一条路呢？
原因是 有几个啦，是说我自己的大学的背景就是企管系，
嗯，
我的主修是企管系，
哦，所以算是本科系，
本科，
嗯，
对，所以是本科没错，但是企管系大部分培育的对象应该以我的大学，我是政大毕业的，
嗯，
然后政大企管系的目标其实是培育专业经理人，所以他会希望他们应该是进公司当一个好的管理者，
uh-huh.
对，那其实那也回到现在的整个产业的形式啊，是说现在顾问业其实是比较后期才兴起的，可能在这20世纪才
近百年
才有比较有名的那几间顾问业才开始慢慢的崛起这样子。企业它有一些问题可能自己内部没有办法解决，它需要去寻求外部专业的人来协助。对，那慢慢的开始企管系的这个培育的学生出去之后，如果你想要进公司去解决公司的问题，那你基本上就会进到公司，通常你会常常听到去当 MA 储备干部嘛。对，那储备干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然后经过考核，如果过关之后，你有可能就会变成小主管，开始慢慢做。然后有一群人他如果一样喜欢解决问题，那他可能就会走顾问的这个角色。
哦，
所以你是说你没有想要进去产业里面是因为你不喜欢那样子的一个环境，是吗？
对，其实我没有很喜欢进公司啦，就是以现在公司的管理模式，以台湾来讲，大部分都还是一层一层这样子嘛。
是，
你说真的能够到扁平的公司，你讲得出来的真的没有几间。你不习惯这样子的模式，所以到最后你的选择，就是我自己的选择啦，我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是选择进到公司里面，但我还是很愿意去解答公司的问题嘛。
嗯，
对，所以我选择顾问这个产业，
就是也是以另外一种形式来帮企业解决问题的这样的角色。
对，
嗯
，OK。
那你做品牌行销顾问到现在，有没有对哪一个产业有兴趣想要进去里面？真的都完全没有，不是？
我没有特别想要做什么领域，
是。
因为我必须说，其实即便在品牌行销的这个顾问服务里面，它都有特定 focus 给某个产业的顾问，好比说精品品牌会有精品品牌的顾问，或者像汽车就会有很专门服务汽车的品牌顾问，或者是行销顾问。对，所以我其实没有特别喜欢某一个品牌，
真的都还好这样。
对，原因是因为一来是我觉得不同品牌处理的问题不一样，但我必须说通常会找品牌顾问的产业有某几个产业，像是快消品，就是你桌上看到的这些饮料啊饼干，
便利商店这种，
对，便利商店里面你看得到的那些东西
都是属于快消品，
很爱找品牌顾问或行销顾问。
那你自己的话你是属于，
以我现在的公司来讲是有案子就接啊。
是因为你们公司算比较相对小间的顾问公司，所以你们其实并没有这么仔细的去细分，所以你们公司是能专精于哪一个方面。
我觉得 不完全是，原因是因为你还是可以挑案子啊，假设你想挑你还是可以挑啊。应该是说我们公司现在的观念也是我蛮喜欢，就是它也是一个喜欢解决品牌问题，它是站在我帮品牌解决问题
的立场。
对，所以我们喜欢做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喜欢特定的某一个产业，那只是刚好某些产业特爱做品牌问题。对，所以你会比较常看到有一些就是有某些产业的案子，像我刚才讲的那些快消品的案子会来找品牌或行销的顾问服务，那是因为那些产业很需要。
OK， 因为如果说有做这一块的话，其实对他们的
在市场的竞争会比较有利。
对，了解了解。所以对你而言，解决企业问题，还有就是说你们的公司其实它比较没有说去特别可能挑领域啊，或是对哪个领域是特别有兴趣，而是说你们是擅长跟专精于帮企业解决它背后的问题。哦，那这样子就还蛮打破我们过往的一些想象啊，就好像是说，我们一定是要在某个领域是怎么样，但其实这背后的逻辑它都是有一定的架构嘛，也都会有它的共通性，对吗？
对，如果以处理品牌问题来讲，的确你要解的就是好比你怎么在市场上能够差异化你的品牌，
是，
那只是因为你面对的消费群不一样，所以他们的需求不一样，或者是你面对的产业特性不一样，所以解法可能会有一些差别，但假设是说思考的那个架构来讲，基本上它就是在这一个架构里面，
对，就它的逻辑跟脉络还是大同小异的。
那
支持你在这个产业生根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为什么会持续不断的在这个领域去耕耘？
听说你是大学就开始接案，
严格说起来是说我大学就已经开始有在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并不是像大家一般熟悉的去便利商店打工，或者是麦当劳打工， 或者是去做攻读生，比较不像是，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开始接触顾问相关服务的一些工作间，而且它不是实习，它比较偏向是你真的跟着一个团队，
就是你已经有这个实战经验，
是真的是一个实战的一个专案这样。
对，然后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是说，是什么原因支持我继续在这个领域做耕耘？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兴趣。
嗯，
你从兴趣来想，可能会比较好理解背后的原因。我们都可以问问自己，为什么你会对于这个感兴趣的事情一直去做？那当然有一个原因，这件事情你觉得很有趣。那这个你觉得很有趣，就会再回到有可能是你的特质哦。就我的特质喜欢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好比说我的特质觉得看书，就我比较坐得下来，所以我可能觉得看书是一件有趣的事。但对于一个比较喜欢在外面活动的人，他可能坐不下来，他可能就觉得哦，看书就是在把我绑在一个空间里面，他可能觉得很痛苦。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都还是回到这个个人他的特质。那对于顾问这个服务，我觉得支持我的那个特质有两个，可以分成大概两个啦。一个是我其实很害怕匮乏。所谓的匮乏是知识的匮乏。
OK， 知识的匮乏。
所以有这个知识渴求的这种欲望。
对，就是举一个例子，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会把大学的报告做备份。可是有多少人会每一个学期回去再翻你上一个学期的报告？
你说整理好，然后你之后想到什么，然后你还会再回去？
不是，其实通常都是写完交出去就算了吧。
可是有的时候有的人会备份，那备份的目的有可能是投履历的时候，
哦，
是
一
个
作品集。
可是我除了备份之外，就是因为学的东西一定是循序渐进嘛。
嗯，
是。
那可能你大二做了某一个报告，然后大三你可能在同一个领域，好比行销这个领域，你多学到了更多东西。那我会回头去看我大二那份报告，如果再给我做一次，我能不能做出新的东西？我所谓的匮乏，就是当我发现我变不出新把戏，那我就会觉得那个匮乏的感觉就会出现，就是代表我没有，我在这一年的学习当中，我居然没有办法，
你没有进步，
可能没有成长之类的。
对 对，我没有，我居然没有办法变出新东西。
嗯，所以你还会可能翻过去的东西，然后再想办法看能不能让自己更精进或是更成长，然后去复习以前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再让自己再往前这样。
我觉得复习真的不敢说，但是其实也是跟大家分享是，现在的学生其实都没有太多的实务经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想要去实习嘛。但是如果对于那些没有太多经验的学生，其实回过头去看自己做过的事情，那个都是能够去磨练你现在这些知识的一个好的方法。假设你没有任何的实务的处理问题的机会，应该说没有这个机会，那其实每一个学期的这个报告它也都是一个问题嘛，老师派给你的问题。其实你每一个学期一个学期，你如果有收获的话，你再回过头去看那个问题，当你觉得怎么做的这么烂，如果现在再叫我做，我一定可以做得更好。那这个所谓的可以做得更好，多出来的这个更好的部分，那大概可以把它解读成是你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你有所成长了，或者是你看了更多的东西。这个不一定是知识上的成长，有可能是你看了更多的东西，所以你能从不同角度去切入这个问题。
嗯嗯嗯嗯，
对。
那你刚刚说提到的第二个个人特质，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刚才第一个是匮乏嘛，然后第二个就比较真的比较偏向对于这个领域的执着了，就是最近不是在讲说，就是管理学院未来是今年吧？今年还明年，就是收的学生他看的考科是看数学家。
哦，这不是数学。
对对对，早期商学院就是国音数仪嘛。
好，不好意思，我距离你们年代太远。
对对对对，
就是文科文组的考的数学就是数仪，比较简单。
哦，
对对对。
Okay. 然后我们以前叫理科数学。
好，没关系，那就是文科数，你可以把它想象就是原本是国文、英文、文科数学这样子。那现在管院有的学校是采国文、英文跟数学甲，然后有的学校是采国文、英文、数学甲跟数学乙都收，就是他收一半一半。
嗯，
那当然以学生来讲，那个竞争当然就是你会发现说，哦，社会组开始受到自然组的侵略了。因为今天自然组也可以去填管理学院，
嗯，
但如果回到我自己，就回到我自己啊，我高中本来就是自然组，
嗯，
然后我是因为喜欢人， 人这个
生物，喜欢什么人啊？
喜欢人这个生物，就喜欢人的行为，去探究人的行为。所以我到最后选择社会组的管理学院。
嗯，
因为很多自然组他是放弃，因为数学念不来，物理念不来，哦，我放弃了自然组，而改去选填社会组的科系。但我自己还是很喜欢数学，所以我在这一段学习的过程中，我很喜欢去钻研所谓的因果关系，
嗯，
或者去找事物之间的关联性。
欸，那我觉得你很适合哲学。
或许也有可能。然后因为在商管领域刚好现在数据的兴起嘛，
嗯，
所以找这些因果关系或者关联性通常都是要透过大量的计算嘛。
是，
对，那它可能背后会有一些模型或者是等等的。那我自己的背景本来就不排斥这些东西，然后尤其到了大学之后，我发现这些能力，好比数据分析的能力，它已经变成我相较于其他同侪更有竞争力的能力跟特质啦。对，所以这个是我为什么愿意继续深耕，因为抱着这样子的特质继续深耕，你就会有竞争力啊。
嗯，
你跟同侪比起来就会有竞争力，
而且更有成就感嘛，因为你也是喜欢这样的领域，做数据分析，做解决问题、分析问题这样子。
嗯，对。但因为我必须要澄清一件事情，就是并不是进到管院就是一定要很会算数学，因为现在我们自己的社群里面也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虽然政府他采集了数学家，但是就朋友之间讨论出来的结论会比较像是在解决商业问题的时候，数据分析只是一个工具。
嗯，
所以更重要应该是要解读那些数据背后，你分析出来那个结果背后的意涵。
对啊，而不是你只是算出来，然后结果你没办法帮他做一个很好的结论，那其实也没有用嘛。
对，所以观察人的行为还是更重要的，或者是商业的敏感度还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任何东西都必须仰赖数据，
是，
所以你可以把它解读成管理学院的学生未来可能人人都要能够解读这些数据，所以不能再怕数学。
嗯，
对，但就是我们也不觉得一定得采集数学家，就是你一定要很会算微积分或很会算什么东西，那个运算并不是我们在意的重点，而是这些模型它当初怎么被建立，它是里面包含了哪些关键的变数或是构面，所以才被建立的这个模型，会用就好了。
因为我之前听你分享过，就是说你大学的时候，是大学还是研究所，应该是大学，你就是说班上的老师反正就在课堂上问大家，问同学说，想要走行销领域的举手，班上有一票人举手，然后呢，老师又接着问，好，统计学很好的继续举，然后
对你的统计有自信的，
对你的统计有自信的继续举，然后就全班好像几乎只有你继续举这样子，
大家都放下。
但的确，反正台湾的教育就是这样，升学的过程，那个选填科系不就是我们都受到了这个制度的影响吗？那大部分的管院的学生都是社会组毕业，因为那就是国英数学乙嘛，
可能数学就会比较差一点。
对，可是老师那时候其实也给我蛮大的信心啊，是说我从大二就知道在这个领域其实他还是需要数学的。
嗯，
对，他还是需要统计运算。但我后来自己开始做之后，我慢慢的也能理解说，哦，为什么只要会数学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要会用而不是要会算。
嗯，
算其实是电脑帮我们算。
对啊，你计算机按一按或者是什么的，
或者是假设比较大间的公司，他们算会有工程师帮你算，工程师会帮你建模型。
嗯，
你只要告诉他说这个模型你帮我算哪些东西，会有人帮你算。
嗯，
可是顾问或者是这些研究人员，他必须要给出一个清单，是这个模型你先帮我把 ABC 丢进去，
嗯，
然后帮我跑出一个结果。
嗯，
可是这个 ABC 如果你没有概念，你可能乱丢变成 EFG， 那可能跑出来的结果完全
不一样。
嗯，所以你要知道就是你要采用的因素是什么，然后并且算出来你要怎么去解读，不然其实这些计算过程到最后出来其实它也没有代表性的意义啊。
OK， 好，我觉得从我们节目一开播到现在，近期就讲话有一种魔力，会让我们思考，这可能就是一种顾问的一种特质。然后就是说 我自己会很好奇，因为你对于顾问产业非常的有自己的想法跟研究嘛，
而且非常热情。
对，非常有热情。那为何你当初不是进去这种大型的顾问公司？因为我相信你一定是有能力是可以进去的。那为什么后来呢，选择的是比较小间的这种企业的顾问公司？
应该是有你自己的考量嘛，
就是应该说从我的大学就政大的企管系他们培育的，我刚刚有说就是他希望是一个专业的经理人，
嗯，
那所有的学习的这个过程所认识的个案一定都是经典的大公司的个案比较多，
嗯，
对，那所以在我学习的过程中大概也已经知道大公司是这个样子，但一定有很多我还不知道的，对，可是对于大公司你会有一个想象啦，然后另外就是我身边那些学长姐很优秀的那些学长姐他的确也都达到了学校的这个教育目标嘛，就是他们真的也都进了大公司当了很好的主管，那你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大公司的工作模式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你会开始回头去评估，就是说哦，如果今天一间大的顾问公司那他一定会接到各式各样你们听过的那些大品牌的案子吗？那这些案子有时候不是一个不是两个，一个人可能要负责好几个，就是你会听朋友分享说可能你下班都已经吃完晚餐甚至吃完宵夜，然后大概11点101的灯还亮着，然后上面的公司就会开始被点名，上面的公司是
哪
几间，对，那回过头来想这是你要的生活吗？
嗯嗯嗯，
所以如果就你已知出社会进到这些公司会是过这样的生活，你就要先去思考说
知道
我想不想
是不是你要的生活，
对，我想不想要过这种生活，对于未来工作生活的这个要求，有一个是我就很不喜欢加班，
对
对，所以即便我们公司要求我加班 我会先努力在工作的时间先做，迫不得已才会加班，
嗯，
对，这是一个，那为什么到最后选小公司嘛？就是小公司一来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这可能跟我自己可能是也是一个怪小孩，我刚才讲说在学校举的案例都是大公司的案例嘛，
嗯，
然后推理的过程就会是哦，大公司这样做很成功，然后他就会得到几个经营的准则，
嗯，
然后 ABC 你要照着 ABCDE 去做，
嗯，
这就是所谓的某一些成功的关键要素，可是这时候你就会好奇啦，那你举的都是大公司，那这些东西套在小公司上还管不管用，
到底可不可行，嗯，
对，然后尤其是我的家人他们是在比较小的公司工作，
对，
那我也会跟他们分，就是他们常常在公司里面遇到一些问题，那时候我还是学生，我就会跟他讲说哎，我们课本里面讲这些东西，那或许你可以去试试看，然后我就会立刻被他们打枪，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也用过，那就根本就没用啊，那当然有的时候是在使用上出问题，可是
不完全是这个东西，
对，但另外一个就是有人真的去拿这些大公司的所谓被提出来的关键成功的要素去放在小公司上试试看，
嗯，
至少我在课本上面比较少看到，原因是因为课本一定还是都举大公司大品牌当例子嘛，
嗯，
所以我整天都会去追着老师问说老师你的可不可以不要再举可口可乐麦当劳
大家耳熟能详就是那几间，
对对， 你可不可以多举一些我们在地的小品牌小公司当例，
嗯，所以干脆就自己去找答案，我们刚刚讲的是在大型的顾问公司跟小型顾问公司之间的选择的这个定位嘛，那假设说如果有其他的可能性好了，因为可能日后你也不一定会待在现在的这间公司，
嗯，
那往后你会怎么样去寻找自己的这样子未来发展的定位？
对，
我觉得假设以这个定位它是我的工作的角色啦，
嗯，
那我当然还是喜欢解问题，
是，
然后就是继续从事顾问的服务，
嗯，
但他可能就会打破公司的框架，
嗯，
就是说哦，你有可能自己接案子，
嗯，
那，
哦，这也是蛮好的，
对，然后另外就是在顾问的这个产业它其实是可以好比说完成一个顾问的服务，它中间其实是需要很多不一样的人一起进来完成的，
嗯，
我举个例子，像是假设今天一个客户他想要做广告，在完成这个广告的中间他其实是要有来自各个不同专业的背景的团队进来完成，好比最一开始你有可能要去了解你的消费者是谁，然后他们的需求是什么，那他可能就会先进来的是有一群做研究可以是市调的公司，当然也有可能顾问公司就包了这个市调的服务，那再来研究完之后你有可能会去做对于这个品牌的定位或者这次广告的调性要怎么走，所以这个时候品牌顾问公司可能会进来，甚至他会带着广告的代理商一起进来，
嗯，
对，然后再来制作广告有可能一些剪片啊动画的相关的公司也会进来，所以这中间要完成一支广告它其实是要 有好几个团队一起进来。那如果未来自己接案的话，那就代表说我可以只要扮演中间的某一个角色就好了。
也就是说完成一个专案，它应该是需要一群人一起去完成，共同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专案。
对，然后在大公司的话，因为大公司它的不同领域专业的人比较充足，所以它有办法吃下来一整个专案，它能从头帮你包到尾。
嗯嗯嗯。
对，但如果今天你是自己一个人，就是假设你没有团队，就是一个人，那你可以负责某一块就好，其他你一定还是要外包，不然你做不来啊。
所以你是说未来的话，其实你是有可能会跳脱出来公司，然后你选择自己做接案，然后你可能会选择做一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可能你比较专业的，或者是你比较常经手或拿手的这一个区块。
我可以扮演好一个螺丝钉，但这个螺丝钉是在哪一个环节，那就取决于我的能力可以提供哪几个领域的嘛。那
是，
所以现在在公司，我的学习目标就是我可以尽可能去了解整个专案会有哪些环节，
嗯，
那每一个环节都去接触嘛，
嗯，就比较整体的一个方式先去了解这样子。
对，
所以这样子看下来，这个是不是会有一点偏向所谓自由工作？
假设未来自己做当然是自由工作者，然后我也是稍微补充刚才为什么进小公司，因为小公司你才有机会从头到尾看一个专案。
对，
如果大公司你就会被负责，你的专长是这个，按你就负责去
处理，
只负责只看到这一块，
那就以后就永远就是在那一块。
但是你可能可以扮演好某个环节的一个很好的螺丝钉，
嗯，
因为你这个螺丝钉可是精致的或者银质的螺丝钉。
对
对，但是你可能只能扮演某一个环节的。
那像刚才就是我们有提到说自由工作者，或者是说像后续你有可能会去接案嘛，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人他们是想要朝自由工作者这方面去发展的，那你有没有对于就是像自由工作者这样子的模式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或者说你个人对自由工作者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可以连同刚才你说的那个自我定位，
嗯，
一起去聊。其实在这个环境啊 Y 世代，我应该是 Y 世代 的人，甚至更年轻 Z 世代的人，
嗯，
这些人他其实是这些人会比较有自己的想法。对，所以其实比较有自己的想法的人他比较难管，也就是说
比较不受拘束这样。
然后你可以想象，假设一间公司里面充满了
这样的人，
有各自想法的人，其实管理的成本会非常的大。
嗯，
对，所以其实这也是很多公司老板现在很头痛的问题啦。
哦，
那这当然也是这些人，假设你进到一个公司然后要被管，那我不喜欢，我当然会想要选择自己做。
嗯，
但其实自己做真的没有想象中这么好过。我现在虽然还没有自己做，但是我身边有很多这样子的人，所以其实我已经会先去和他们打探这个可能的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你有考虑过这样？
对，其实有一些人是很告诫我说千万不要冲动啊。
嗯，
对，但有一些人是蛮鼓励我的啦。
嗯，
所以两边的声音都有。
还是他们觉得你不要冲动是因为你可能会藏他们的事，会觉得可能我的生意会受威胁，有没有可能？
其实很难啊，
因为太优秀。
客户他在找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要去找品质够好的。
是，
你一定是把自己设定在品质一定要够好。可是因为这个产业，它的顾问服务本来就很难被定义品
质。
是，对啊，是。
对，所以你会想要把自己设定在我要是名声比较好的那些团队。
是，
有一种思维就是，你其实可以是你现在公司的合作伙伴。
哦
哦，就不是所谓的雇佣关系，
就没有所谓的竞争关系，但你们也不是雇佣关系，而是合作伙伴。
嗯嗯嗯。
那如果这个可能性存在的话，同时如果可以满足我对生活的追求，那为什么不这样做？
哦，这是一个蛮好的思考点，就是说，我其实能够跟我的公司可以去扮演另外一个符合我生活模式的要求，然后又可以满足我在解决问题上面这样子的一个兴趣跟热情，然后并且它也可以兼顾我的收入，那其实这样一个很好的模式也是一个可能性啊，我不一定要待在某一个公司里面受雇，或者是只专注在某个环节，而是我可以跳脱出来，用另外一种模式去更了解全貌，然后也是同时参与这样一个产业。哦，这样子的角度其实是蛮独特的一个见解哦。
就斜杠的概念，我比别人还要早接触啦。 应该说不能这么自满的讲这句话，但是多数我看到的，就我看到的啦，多数台湾的大学生思考我未来要做什么，通常是大四的时候。
嗯，大多数人是，就是面临毕业前嘛。
对，然后顶多早一点的可能大三，因为通常公司找实习生会找大三以上。
嗯，
因为大一大二没有学到太多东西。
嗯，
但是我比较早就是认识一些朋友，他们同时有很多身份的。
OK，
那同时可能是公司的老板，他可能同时是在学校有兼课，有就是他有很多个身份。那就有一个很活生生的例子在我面前告诉我说，其实人不是一辈子专注做一个职位做到退休，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你有可能有多重的身份。对，那你有可能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甚至礼拜一的就一到五的早上，你的身份是什么？下班你有可能在 A 公司下班，你转换另外一个角色，你有可能会去学校当讲师。
嗯哼，
对，他就会突破你原本的那个思考的
框架，
那个框架是说，哦，我们毕业应该要找一间好公司，
在那里一直做做做。
不是，就是你有可能不会在那边做到退休，但是你就是知道说，哦，我一到五在某一间公司，
就是被定在那。嗯，
反正其实斜杠这件事情早就在发生。
对
对，只是因为科技的环境，让我们更有机会去做这件事情。
嗯，
对。然后另外当然也是经济的关系啦。对
对，所以就是说
一份工作没有办法养活你。
需要多元的收入来源，或者是这种、工作或身份这样子。
嗯，
对啊，就像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的时代之下，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很多人其实是用不同的身份、以及各种不同的面貌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做各式各样的呈现。所以其实我们讲斜杠这个概念已经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而是说它其实已经早就在发生了。那我们其实蛮鼓励、很多的年轻人，其实我们可以多去探索自己，那多去做一些尝试、然后也就是说像你刚刚所讲的，我们、可以去根据自己的个人特质，然后、找到属于自己有热情的一个部分，然后并且持续的去耕耘。
你讲的没错。然后如果继续延续你刚才说那个自由工作者这件事啊，
对，
他其实就会回到我朋友为什么有两种声音，一种叫我不要太冲动啊，然后一种是很鼓励我去做，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两个不同面向的东西。一个是说，如果今天你每一份工作都要好好的去做，其实现在我们就知道，我们光在一个公司好好的做一个工作，它其实就会花你一到五的时间嘛。
对。
那你可以想象你有两份工作的时候，虽然你会说你某一份工作你只做一半，就是我只做某一个环节，可是你如果要好好的做好，你有可能同时接三四个不同的案子啊，
是，
那他其实也会花很多时间。所以我觉得必须要导正一个观念，是斜杠不会让你变得比较轻松，你有可能变得更忙。
其实你因为要处理更多的事情，所以你的时间掌控这个反而更需要有拿捏。
对、
嗯、
但是斜杠它有一个好处是那个规划的权利，对于案子安排的权利，你会多一点点弹性，不是完全都回到你手上，你会多一点点安排的权利。
对，
因为有时候你还是得配合你的客户嘛。
是，
他总不能早上八点到五点有空，然后你都跟他安排晚上十一点开会，这不可能嘛。所以你还是有一部分会受制于他，但是你就可以想象你的那个行程表一开始是一张空白的行事历，然后你会先填上你客户跟你安排的那些时间。
对，
那其他的时间，假设你有第二份工作、第三份工作，你有这些空间去填，然后再去填一些你自己想要做、喜欢做的事情。
嗯，
对，所以我理解的斜杠是这样。我不知道斜杠真正的定义，但我理解的是，它会让你多一点点拿回自己时间的这个权利。
嗯，
可是它不会让你变得比较轻松，
是，
所以
其实你事情还是蛮多的，
甚至会更多。我必须说，
非常好的建议哈。今天近期跟我们分享这些都是满满的干货，可以让我们很多的年轻朋友，或者是想要转为自由工作者的朋友们，能够有一些很好的观念，然后让日后在做自由工作者或是在接案的路上能够更顺利。那今天非常谢谢近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让我们的收获非常的多。近期最后有没有一些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所说的话？
这条路真的一定不会太好走。
嗯，
因为身边的经验告诉我们，就是很多时候你有可能会担心，天哪，我有两个月都没有接到案子，我会不会没东西吃？
嗯，
对，那我会觉得可以去挑战，就即便我现在我也很期待未来我开始真的有接案，那因为那一个你自己运用你的所学去完成某一个专案，甚至到最后你看到它的成果的这一个成就感或者是兴奋的感觉，它会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嗯，
所以并不一定说你要全职当自由工作者，你当然可以有一部分在公司里面服务，如果你的公司允许你可以自己再出去接案的话，
嗯哼，
那或许它可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说哦，我忽然之间跟我的公司说、哦、拜拜，我要自己去接案了，然后离职。那其实是可以，你慢慢先从一个案子开始接，一个小案子开始接，然后开始累积累积你个人的个人品牌的相关的资产。
嗯，
然后等到足够之后，你甚至有更大的本钱去跟你现在这个公司谈合作嘛。
嗯，
对，所以它可以是渐进的，然后所以就会也很鼓励，或者是也很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这一条路。它可能是一个不是太好走的路，对，可是我相信一定是更有挑战，然后可以有更多成就感的一个来源、啊、
对。好，所以就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我们大家都一起实现我们未来的目标，然后我们在这条路上面共同努力共同前进、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静琪，
谢谢。
好，如果你有一个愿望，你想做什么？
快问快答。
对，三秒钟，
快点，三三二。好，没关系，下一个，你的人生座右铭。
感觉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哇，
只要努力，应该就都可以做到。
OK， 好，如果让你选一间店，你可以无限的消费，那是什么店？
无限的店哦，天哪，应该还是回到最平常的什么？
就便利商店吗？
或是小吃店？因为我很爱吃。
哦、
OK， 时光机任意门跟竹蜻蜓，你最想要哪一个？
哦，时光机。
OK， 好，你最满意身上哪个部分？
哪个部分哦？
这怎么很像某人的节目的内容？
脑，
哦，
脑，
对，
好，我以为你要说什么最近练出来的腹肌。
对，脑很重要哎、欸。
对，
那很多这个社会没有脑哎、欸。对啊，
这个社会没有。哎、欸，我们是五题了。
对，好。
OK， 好，
谢
谢。
今天节目又到了尾声。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喜欢我们的话请按赞订阅加分享，
也可以到 Facebook 及 IG 留言给我们。
如果你是苹果的爱好者，请给我们五个 star， 要记得加 S。
最后，节目的内容对您有帮助或者是有收获的话，请donate给我们一盒甜甜圈，支持我们做出更棒的节目，
或者推荐给十个想跳脱舒适圈的朋友。
爵士家人，
发掘认识各领域的达人。
接下来是
下次再会。